以色列防长表示，目前有七个敌人，以色列将会停止打加沙。金正恩提出加快备战进程，武力挑衅南韩。前俄罗斯议员说，北京正复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手段操作台湾。纽约时报控告 OpenAI 和微软侵权善用内容。国台办发言人翻稿找答案，场面尴尬。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想支持我哋，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27号加沙北部基本上被以军全部占领，中部和南部战斗仲喺度激烈进行。国防部长加兰特话，以色列喺七个不同战区，即系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伊拉克、也门同伊朗遭到对方袭击。我哋已经喺其中6个领域采取行动，并誓言任何对抗以色列嘅人都系潜在嘅反击目标，冇人能够因此幸免。28号叙利亚传媒报道，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听到爆炸，报道话以色列28号晚对叙利亚进行咗空袭。最近黎巴嫩嘅南部武装组织策划咗一宗对以色列境内教堂嘅袭击。同时真主党亦都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几枚导弹，以色列声称现在在真主党背后的正是伊朗。近来胡塞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在红海的商船，美国认为在背后资助胡塞武装组织的亦都是伊朗。面对多个敌人夹击，加兰特的公开呼吁第一个目的是要稳定民心，让国际社会了解以色列绝对不会认输的决心，而另一个目的是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多援助。目前以色列国防军报告了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很多地点发射的50次导弹袭击，目前没有受伤的报告。以色列国防军对发射源头进行了射击，并在一夜之间同28号上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打击。以军轰炸了南黎巴嫩中部地区的真主党设施，距离以色列边境为45公里处。半岛电视台报道，28号以色列部长金茨说，在黎巴嫩边境采取外交解决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黎巴嫩政府不停止对以色列北部的袭击，他们将会自己这样做。以色列外交部长科恩表示，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真主党首领哈桑纳斯鲁拉。此外，霍士新闻报道，28号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议应该打击伊朗，将他从地图上抹掉，他们露天有油田，有革命卫队总部，你可以从太空看到。之前伊朗刚刚将浓缩武器吸油提高到 60% 的纯度，并有61万名现役士兵。 27号，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回应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运往印度的石油船只时话，那些发动袭击的人，我们会找到他们并采取严厉行动。有人认为这个是因为印度日益增长的智力力量让这些邪恶族心妒忌和仇恨。28号在波兰的街道上，民众拉横幅抗议反犹太主义，横幅写着不欢迎穆罕默德。网友议论说，这个是欧洲人的唯一出路，波兰比美国清醒有原则。有人总结说，纵观历史，杀死最多穆斯林的是穆斯林，杀死最多黑人的是黑人，杀死最多华人的是华人。但一旦以色列误杀了几个穆斯林，一个白人警察误杀了一个黑人，左媒就如同瘾君子看见白粉一样兴奋地扑过去。也门这几年内战，穆斯林误杀了几十万人，媒体无人问津。另外 ,28 号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控制了南加沙哈马斯重镇汉尤尼斯，大批哈马斯恐怖分子从地道里面爬出来投降。随后以军炸毁了该处的地道网络。据悉目前以军已经缴获超过6000万份哈马斯电子文档和50万份纸质文件，使得以军掌握越来越多的哈马斯武装组成和地道网络的信息。半岛电视台报道 ,28 号金池表示，我们即将接近允许加沙部分城镇居民返回的家乡。外界解读这个释放要结束对加沙的战争了。跟住落嚟，除了加沙重建工作之外，边个来接管加沙，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同埋在以色列内部仍然有争议。以色列时报消息，28号内塔尼亚胡总理拒绝了情报局摩萨德、安全局新贝特和国防军首长讨论加沙战后计划的多次请求。消息人士说，内塔尼亚胡拒绝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哈马斯后加沙的作用计划。观众朋友，你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计划会是什么呢？欢迎留言讨论。28号北韩官媒报道，金正恩呼吁加强战备，以击退他所讲美国领导的前所未有的对抗行动，而南韩就誓言将会对北韩的任何挑衅行为进行严厉报复。韩联社报道，金正恩的言论表明北韩可能会继续进行武器试验，以实现其核武库的现代化。在27号举行的执政党全体会议上，金正恩指明了在世界地缘政治形势迅速变化的情况下，扩大北韩和反帝国主义国家战略合作的立场。朝中社话，金正恩表明要果断展开国际范围内的反帝共同行动和斗争。美联社认为，北韩将会同俄罗斯等反美国家加强战略合作。美联社报道，北韩会议讨论的主题可能包括继11月发射第一颗军事侦察卫星之后，推动运行更多间谍卫星。北韩表示将会向全体会议提交一份计划，发射更多卫星以提高它对竞争对手的天机监视能力。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北韩此举有三个因素。第一是配合中俄，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自去年以来，北韩违反联合国禁令，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作为小兄弟，这个是志在为参与中俄邪恶族心挑起的三战做准备。其中也都包括北韩将会同中俄等反美国家加强战略合作。第二个因素是直接针对美国，希望利用它增强的武库作为同华盛顿外交的筹码，或者北韩已获得多少制裁减免作为放弃核计划作准备。第三个因素是明年南韩国会议员4月选举，北韩好可能对首尔发动武力攻击作准备。但是不论北韩有怎样的行动和打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末路上狂奔，都在加速金正恩政权的末日解体。韩联社报道，据南韩国家情报院28号亦都预测，北韩可能将会在明年初发起挑衅。国情院正在和相关部门携手防范导弹预警系统和戒备态势出现漏洞。而据中央社报道，1000多名南韩军警和紧急应变人员27号参与一场罕见的国防演习，模拟北韩对首尔发动攻击。28号南韩总统尹锡悦对连川郡视察前沿军队时表示，如果遭到北韩挑衅，士兵在向上级汇报之前就立即作出反应和反击，当场坚决和迅速地摧毁敌人。网友说，这样将还击权授权到基层，可以极大地震慑金正恩的挑衅。记得当年川普亦都是给了美军这个许可权。 据中央社报道，俄罗斯前国会议员、政权更替过渡期国会发起人波诺马留夫表示，北京正百分之百复制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对付乌克兰的混合战手段，用来操作台湾，台湾应该留意。波诺马留夫指出，北京企图影响台湾内部政治，和莫斯科相似的手段包括辨识有潜力提供协助的政界人士并加以收买，将名义上具备民主体制合法性的政治人物尽可能收编至北京的势力范围，培养第五中队，是指潜伏在内部和敌方里应外合的个人或者团体等。波诺马留夫在2007年首次当选俄罗斯国会下议院杜马议员，2014年3月成为唯一投票反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杜马议员，同年遭到刑事起诉，2016年遭到解除议员身份，他此后长居海外，2019年取得乌克兰国籍。他支持武力推翻普京政权，说自己和俄罗斯境内过去一年多以来几宗反战暗杀和颠覆破坏事件有关，并为扩大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阵容奔走。成立人民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一旦俄罗斯国内政局受到对乌侵略战争等事件影响，出现政权更替的形势，担任过渡期国会的角色，他的成员主要是前任各级民意代表和民选官员。波诺马留夫表示，尽管中俄发展军事合作，但北京仲未直接无偿军事援助莫斯科，因为不想为自己惹麻烦。普京希望世界各地冲突越多越好，这个不仅有助分散各界对乌克兰战事的注意力，亦都让普京有更多借口宣称坏人不止他一个，大家都一样坏，以合理化自身作为。波诺马留夫警告，只要普京能够争取到停火，即是相当于是俄罗斯胜利，恐怕会提高北京侵略台湾的可能性。但在乌克兰的处境明朗之前，北京应该不至于采取相关激烈举措。生成式人工智能机械人要仰赖大量资料训练，包括使用网络上取得的新闻报道内容。纽约时报27号为此控告 OpenAI 和微软公司非法使用纽约时报的内容来开发他们的人工智能服务，侵犯版权。纽约时报27号在纽约曼哈顿的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起诉，控告 OpenAI 和微软公司透过非法使用纽约时报的作品来产生人工智能产品和纽约时报竞争，威胁了纽约时报提供有品质新闻报道的能力。这些生成式人工智能机械人靠大量获取网络上的资讯，包括传媒刊登的报道文章来训练，微软亦都是 OpenAI 的主要投资方。纽约时报在诉状当中指出，他们从没允许任何一方使用他们的内容用于生成式 AI 用途。OpenAI 和微软没有付费或者经过允许，利用纽约时报在他们的新闻报道投入的庞大投资搭便车，来打造他们自己的产品。纽约时报还表示，这项法律行动要对他们因为非法复制和使用纽约时报独特的宝贵作品需要负担的几十亿美元法定和实质损害追究责任，还要求法院下令这些公司停止使用他的内容，并要求销毁已经获取的资料。OpenAI 公司在7月和12月先后和美国媒体美联社、德国新闻出版集团斯普林格达成协议，取得授权使用他们的新闻内容。纽约时报在诉讼当中指出，他们在4月和 OpenAI 微软协商，希望确保纽约时报能够获得合理价值，但未能够达成友好的解决方案。目前 OpenAI 和微软方面还未对这件事作出回应。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共国台办发言人被传媒问题问到慌了手脚，低头翻查笔记找答案，全场静默两分钟，场面相当尴尬。当日台湾传媒问到中共终止台湾12项石化产品的 ECFA 关税减让，又只是开放7间石斑鱼业者恢复销往中国，大玩两手策略，如何加强台商投资信心？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顿时方寸大乱，低头一言不发，表情凝重，不断翻查手中的资料，而且就这样翻了将近一分钟，场面尴尬。随后陈斌华抬头表示，我是有答案的，你稍等一阵。 跟住又继续低头，全场等佢翻查答案，又等咗一分几钟，最终陈斌华只好放弃，唔睇稿直接回答，但因为冇稿可以照读，回答得支支吾吾。对此网友表示，丢人意眼嘅奴才拉出去虎头责事后，亦都有人为佢抱不平，话有乜嘢不得了，一转咪又系翻笔记揾唔到答案。仲有网友话，草包皇帝亦都系离开讲稿开不了口，嗰日向香港特首训话，冇第三者在场都要读稿。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